我的女儿跟这位朋友呢关系特别好，她很想在朋友家睡一晚。我很想知道让女儿在她家睡觉是否合适。
而且呢，更重要就是说，孩子的家长没有一个是圣人，我们的内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也是圣经里说的。所以说，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强。表面上看着好的人，他内心呢，只有神知道。
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日新。
安好跟日新继续跟大家来聊如何更好的养育我们的女儿。那我们这期节目呢，是要解答两位妈妈的疑问。是关于是否同意女儿在同学家或朋友家过夜的这样的一个疑问。第一个妈妈就问杜布申博士说，我女儿的朋友是一个单亲的家庭，由爸爸养育她。我的女儿跟这位朋友呢关系特别好，她很想在朋友家睡一晚。我的女儿今年已经11岁了，她说我很想知道让女儿在她家睡觉是否合适。当然呢，我是很愿意让女儿的朋友随时到我家来的。我就想知道这件事情，杜布申博士你是怎么看的？这个就是这位母亲的疑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是否赞同女儿在同学或朋友家过夜呢？
首先这个在北美吧，我觉得比国内要普遍多了，就是孩子的好朋友，有时候是过生日，有时候是节日，有时候可能就是一块儿看一看那个动画片，然后孩子就过夜，第二天再回来。那么我女儿可能经历这样的事不是很多，大概有4-5次。她不太喜欢就是在别人家过夜。我儿子呢，大概到目前为止大概也就2-3次的样子。但是我儿子因为在教会有跟他同龄的朋友嘛，有时候去那个朋友家过夜，那个朋友的父母呢也都是牧师，然后他那个朋友呢也会来我们家过夜，比较熟的，所以这种情况通常我们不会拒绝。然后但是到了女儿这块吧，有时候就有点纠结，就是说你这个朋友是个什么样的朋友哈，尤其他上了高中以后，我们就特别谨慎，因为高中以后呢，你如果不知道他这朋友什么人的话呢，他们有时候这些孩子地下室，比如说哈，他可能在这个酒精刺激下，你就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儿。而且呢，更重要就是说，孩子的家长没有一个是圣人，我们的内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也是圣经里说的。所以说，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强。表面上看着好的人，他内心呢，只有神知道。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感觉呢，如果说这个人不是教会，就最好不要去了。
是
教会的，你接触非常多，对这个父母非常了解，知道这个父母是非常敬虔的父母，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要考虑的内容呢，肯定还有更多。
像日新兄提到自己的女儿和儿子都有到别的同学朋友家有过夜的经历，我家也是一样的。因为我年初生病的一次呢，女儿和儿子都被几个弟兄姐妹都接到自己家里去了。之前呢，他们一直都没有在别人家过夜的经历，但是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呢，他们就很好奇也很喜欢，当去到了别人家里一定会很好的照顾，说好吃的呀，拿好玩的呀，陪着去看电影啊，陪着又出去玩啊，他们就觉得太舒服了，太好了。基于这个原因呢，他就特别想再一次的去朋友或同学家过夜。那出去过夜这件事儿呢，就像刚才日新兄说的，如果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敬虔的弟兄姐妹还可以，但是如果是不熟悉的不深入了解的，还是有潜在的危险的。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说，年初情况是比较特殊，是因为爸爸生病，妈妈要照顾爸爸，我们没有办法， 你们去了叔叔阿姨家过夜，但是爸爸好了，我们这种情况以后尽量就不要有。其实我心里的一个潜在的担忧跟日心兄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圣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也不是完全和谐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家庭，一旦我们的孩子在一个陌生环境里面遭受到了身心的创伤，很可能这些创伤都是不可逆的。我心里是有很深的担忧，所以说我跟我太太就说，我们以后跟孩子就说好，没有特别特别熟悉的或者是极特殊的情况，不准孩子去他的同学和朋友家过夜。他们从小就给他们立下这个规矩，不要等到青春期再大一点的时候，你没跟他说好，然后他要出去过夜，你又不让他去，产生矛盾。其实我心里的担忧就是他们的身心灵的安全。
是的。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晒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晒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他会保护
谈的有父母的问题啊，或者说是现在社会上的这种毒品酒精的问题啊。那么如果说两个孩子之间，其中一个孩子可能是因为家庭问题出现了心理上有一些创伤，那么可能会对另外一个孩子形成很多影响，反而不太好抹去。孩子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模仿，相互的这种学习互动，有时候离开了家长的这个视线，离开了家长的监控以后，有时候很不好控制。
对，
另外一个就是女儿小的时候给她借过书，那本书就告诉你哪些触碰是合法的，哪些是合理的，是可以接受的，而哪些触碰是不行的。就是这些东西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跟孩子去灌输。小孩都是讲这个睡前故事的嘛，我们在讲的时候，就在挑选这个书籍的时候，可以 帮助孩子比较好的去建立起一种正确的一种观点，防微杜渐，以防孩子在未来的时候成为这个牺牲品。
是这样，还好跟日新呢都分享了我们的这些想法和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杜布森博士是怎么来回答妈妈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出杜布森博士对待孩子在外过夜是怎样的一个观点。他说道，如果那个家庭里没有你信任的妈妈，因为我们提到这个家庭是单亲爸爸的家庭，如果没有你信任的妈妈，除非你确定你的孩子是安全的，否则我不建议你允许女儿在那个家里过夜。他说，这个案例中的爸爸可能是个很好的人，但是他不是你谨慎唯一的理由。我们的判断不能够成为我们谨慎对待这件事情的理由。他说，请大家要记住，年幼的孩子会遭受到比他年长的孩子，比如说同校的这个校友比他们年长，甚至是哥哥姐姐们的欺负或调戏。他说，这是年幼孩子危险的一个来源。他说，当今这个世代呢，已经不适合孩子在别人家过夜了，因为在别人家过夜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危险。他说，在这个世界的近几十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也没有对儿童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了。恋童癖和对儿童性骚扰的人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普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父母必须要费心保护好我们的孩子。他说，我见过受到骚扰侵害的孩子们所留下来的痛苦，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人际关系，甚至是以后他们的学业、工作、婚姻关系。他说，很多的时候，孩子们受到伤害的情景，甚至是我们作为父母不可以想象的。他的威胁来自方方面面，除了我们前面说的，可能是来自于高年级的同学啊，来自于哥哥姐姐，甚至可能来源于邻居、叔叔，还有继父、祖父，甚至是主入学的老师、教练、课外班的老师、临时保姆等等。如果我们没有防范的意识，那么孩子在这些环境下接触到的这些人，可能会给孩子带来这些潜在的伤害。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就是杜布森博士回答这个妈妈的看法。
刚才安好弟兄提到杜布森博士说好人还是坏人的时候，通常的社会上说的这个人是好人，那么只是满足最低的一个道德标准的一个所谓的好人。所以说，这个世上并没有好人，就像我们圣经上说的，现在就是说越来越被谬，越来越弯曲。那么大家只关心自己的事儿，并不关心别的事儿。如果说我们看整本圣经，整个的这个人的发展应该是一个螺旋下行的一个方式。杜布森博士说，以前很多事情看着是合理的，看着可行的，现在并不可行。你比如说像这种过夜，你比如说咱们以前叫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太可能了。
是这样，所以说呢，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环境下，保护我们的孩子真的是需要打起足够的精神，不要把我们的孩子暴露在风险之下。就是我们正常的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回家，尚且都能够遇到一些危险，何况我们让孩子去外过夜，脱离我们的视线呢？所以说，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需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活泼的
那当然呢，如果我们天天跟孩子说不要出去过夜，小心那外面太危险了，都是坏人呢，有的时候也会让他们心里有恐慌。如何既让孩子有安全意识，又不让他们心里有这种太大的恐慌，确实这个尺度不好把握，也需要父母掌握一些技巧和智慧。前面日新兄也说到了，从小呢要给孩子一些安全的意识，身体上的安全界限问题我们要从小跟孩子讲清楚。你像我女儿，除了讲这些适当接触和不当接触的这种不同，也会告诉她，如果你身体真的是不舒服，特别是衣服里面遮盖的地方如果有不舒服，你只能允许妈妈、姥姥、奶奶这些直系亲属，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场的时候，医生可以给你检查，其他的场合或者是其他的人一律不准摸你内衣覆盖的地方。如果你真的是身体不舒服，你到学校的办公室打电话，爸爸妈妈去把你接回来。另外呢，也要告诉他们，如果见到陌生人不要跟他们说话，陌生人的主动搭讪我们不要回应，如果有糖果掉在地上也不要去捡。还有呢，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一直在跟着你，或者是一直在注意你，那你就要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被孤僻的孩子，或者是给一点好处，比如说给几个糖果呀，或者是给一点礼物啊，就说话的，或者是跟着这些人走的，往往是最容易成为受害者。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的一些要求适当的也要去满足。比如说孩子很喜欢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玩具，或者很喜欢吃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糖果，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可能会说，哎呀，吃什么吃，糖吃多了不好，哎呀，不要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花钱又不实用等等。如果这个孩子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并且这个东西又不是很过分的时候，家庭也能够负担得起，还是建议父母呢要适当的满足孩子的这些愿望。当然不是孩子提出所有的愿望都去满足啊，因为作为父母是能够衡量出来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如果孩子提出的这些需求愿望是合理的，在我们父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你去满足，以防止他的需要不被满足，有倾向伤害他的人一给他利益上的诱导，我们的孩子很可能就会上当受骗。
是的，然后这本书上又提到了一个妈妈的问题吧，她的问题就是问的，她自己的丈夫是在执法部门工作，会有几天连续的休息，这种部门的一看就是警察了，这警察一般都是几天上班几天休息的。然后她说那个自己呢，周一到周五上班，然后在家里边休息的这个爸爸呢，会辅导孩子功课。那他的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呢，想来到他们家跟他们家的女儿哈过夜。然后这个妈妈就问，如果说只是我在家休息的丈夫和女儿在家，这种事是不是可以做？杜布森博士就是说，作为你这个丈夫呢，从事的这个职业呢，可能是不错的职业，他的出发点可能也是很好的，就是说希望能够辅导孩子，也愿意带带这个孩子的朋友。但是实际上呢，杜布森博士还是建议这个妈妈呢不要去这么做。他说这样呢很可能会导致一些事情发生，而不是受这个妈妈控制了，而且也导致这个孩子和他们的家庭会受损。因为这个实际上我们经常会从这个媒体上看到所谓的执法部门的警察、律师、法官真的也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对，
所以从事的行业是什么，可能动机好，可能从事的职业很好，但并不能够保证他自己能够控制住自己，不在这个犯罪的边缘去打转。所以为了避免这些事情的出现和发生呢，我们就要远离这些事情。所以说要是知道自己即将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一个危险的时候，就要远离这些东西，不要让自己在当中，这可能应该是防微杜渐的一个方式了。
就是这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最后呢，我们想跟爸爸妈妈们说啊，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执意的去同学和朋友家过夜，还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大了，去外地上大学工作，甚至是他休假跟朋友出去玩，那这个时候孩子真的就不在我们身边，不在我们的视线可控的范围之内了，那我们作为父母的就迫切的为他们来祷告， 求神来保护我们的女儿和她的朋友们、同学们的身心灵的健康和安全，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个情形下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儿，呼求神来保护。诗篇在121篇经文说到，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说，对于我们做爸爸、做妈妈的来说，养育女儿这一路都不容易，特别是女儿从小乖巧、聪明、伶俐、温柔，但是随着女儿越来越长大，其实父母对女儿养育上的操心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父母做不了什么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女儿迫切地借着祷告交在神的手中，求我们的神日夜来保护他们的身心灵的安全。
阿们。养育自己的儿女呢，实际上是一生的事情。你像我自己，现在女儿离开家去别的地方去上大学，她的一切还真的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也是我们顾虑啊、担心啊。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个弟兄，他的女儿呢也是今年上大学，去的地儿呢跟我女儿是同一个地儿，他就自己下了一个软件，让他女儿同意的前提之下，他就能够看到自己女儿今天去了什么地儿，明天去了什么地儿。他有时候第二天早上一起了就看一下这个，看看女儿去了什么地儿。所以说不管孩子在哪儿，他们都是我们所挂虑所担心的。
对，
那么与其我们到孩子离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影响很多的时候，还不如早点把我们心中的这种顾虑用这种教育沟通的方式能够提前的去解除。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些，如果有类似情形的父母们，听听杜布森博士的建议，也听听神对我们的教导，愿我们都能够在养育女儿的道路上好好的保护他们，陪伴他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大家再见。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不伤。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